弟兄姊妹，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我们请，大家开头的时候，我们先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仪、利宏、巴拿回来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章64节到65节，64到65，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我们看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要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我们再看第六节。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我们看第10节和11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我们再看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第六章。第六章15节和16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立位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奉献神殿的礼。第19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22节，欢欢喜喜地守除掉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我们现在呢，要看另外的两处地方的圣经，我们看哈该书。旧约先知的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章。15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殿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第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然后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昨天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在圣经中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神的作为，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反应。虽然在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去啊，但是在这世世代代里面，这些历史都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也让我们看见在神百姓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情发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在那里你都能看见神的作为，在那里你也能看见有一班神的百姓。他们对神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有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世代，神仍旧有他自己的作为，而神今天所最重要的是注意看我们这个世代中神儿女们的这个反应，到底我们的反应是怎样。所以在旧约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在每一个世代过来，神总是得着了一般的百姓。虽然有的时候时代非常的荒凉，百姓也非常的失败，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活在神的跟前，他们能向神有反应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我们读到历史。弟兄姊妹，我们最重要就注意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作为，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反应啊。盼望主今天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像历世历代那些爱神的人一样，我们能有美好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从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当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一班爱神的人， 他们的反应呢，有一些的特点啊，那我们把这些特点呢，先给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那么这班人，他们在一个大荒凉的时代中，他们向神显出了他们的忠心，啊，非常的宝贵。他们在那样的时代中间，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他们让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以，首先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班人他们的灵是活在神的跟前的。所以，当神的灵做工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呢，他们是有反应的。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属灵的反应，啊，是，从灵里面开，从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开始激动神百姓的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心原文也是灵，激动他们的灵的时候呢，在这里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有了一个反应。就他们是有属灵反应的人，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中，主的话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啊，在今天特别末了的时代，有一个现象，就是人的灵会出现一种沉睡的光景，所以因此呢，神告诉我们需要警醒，这是灵里面的故事。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睡觉啊，要警醒。怎如何警醒呢？乃是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在神面前是警醒的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如何警醒呢？它需要里面有膏油。当有圣灵的膏油在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灯是点亮的，那就说明他是处在一个警醒的状态里面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被掳归回的人中间，虽然只有少数的人，但是呢，这班人的灵，他们对着神的事物是有反应的啊。所以呢，这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要有属灵的反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特别在今天啊，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有反应的啊，不让我们的灵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处在一个沉睡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啊。第二件事情啊，我们从这班人身上可以看见啊，他们的反应，就他们对于神和神的家啊，有深厚强烈的感情，啊，这是很特别的啊！他们对神、对神的家，他们有强烈的感情。一个荒凉的时代，就神的儿女们，他们背逆神，对神的家也没有多少的负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的光景。那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感谢神，在这众多的民中，大部分的人都失去这个感觉的时候，仍有少部分的人，他们对神和神的家有强烈的感情啊。那么好像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今天呢，我们从被掳归回的历史里面可以清楚的看见的啊。第三件事情，他们虽然生活在外邦，生活在巴比伦，但是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着主。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宝贵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人在地上一生年日非常的短暂，只有为着主活，你才有意义啊。我们为着世界上的事物去活，总有一天这都要结束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人他们及早的觉悟了，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外邦，在巴比伦一个充满偶像的时代，充满着世界事物引诱的时代的里面，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是为着主的，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握今天，我们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需要过世上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生活是为主而活的。啊，我想这个是他们这少数人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啊，他们有反应，就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是与主有交通的，天天的生活中与主有交通。我也觉得到了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大，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应该每时每刻与主有交通，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把聚会中所有的事、侍奉中所有的事、工作中所有的事，都带到主的跟前。与主有交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念事件。这样养成弟兄姊妹们，你个人的生活中，啊，能够天天的与主面对面，能够敞着脸与主能有交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晓得，全地都在荒凉的光景中，就像当初的被掳的人。在荒凉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跟神仍旧有交通。我们晓得，在一个世代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神之间再有交通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时代就是黑暗的。我们晓得，马拉基以后400年黑暗的时期，神不再说话了，因为地上没有人跟神之间有交通，那整个时代就黑暗。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教会中没有人活在与神交通的光景中，整个聚会都是黑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但愿我们与天是相连的，啊！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不断绝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班人，他们显示了。他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种的光景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反应啊。那么第五个点啊，就他们充满信心的活在主的跟前，全心的依赖主，不依赖人。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以斯拉尼希米，你就看见这班回归的人，他们不依靠任何人，他们对人没有寄望。他们全心的是依赖神，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觉得信心的生活也被破坏得非常的厉害。感谢主，在巴比伦70年，那个是完全破坏神儿女信心的环境里面，居然产生了一班那样有信心依赖神的人。他们全心活在神的跟前，这叫我们真是感觉非常的稀奇啊！弟兄姊妹们，但愿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主仍旧在教会中恢复神儿女们的那个专一的信心。我们真是感觉这几十年过来，在地上了，像这样一种全然用信心活在主跟前的人，似乎不多啊。在过去我们年长的一辈中间，看见有很多人。他们有非常美丽的信心的见证，但愿主今天也激发我们，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完全的信心，能够活在主的跟前啊！这是第五个点，是吧？第六个点就是他们肯付代价跟随主，愿意为主受苦，他们紧随主的脚步行。主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在巴比伦所制造的一个气氛，使2、300万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失去了吃苦的心智，啊，他们被世界物质的享受的生活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他们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再为主受苦。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弟兄姊妹，你看一看周遭的光景， 是不是我们也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里面？神的儿女们受苦的心智越来越薄弱，尤其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啊，所以对青年的弟兄姊妹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们收获很多物质的丰富啊，我们父母长辈给我们有各式各样太多美好的供应，很多人这个受苦的心智就失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对教会来讲啊。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一班归回的人，他们肯付代价跟随主，他们愿意为主受苦啊，所以这是第六个重要的点啊。不仅他们愿意主为主受苦啊，在这里面还有就是呢，他们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有奉献的生活。那么呢，这个奉献不是嘴巴的奉献，是有行动的啊，因为那个被主归回是有行动啊，所以这是第六个点。第七个点很重要啊。就这班人呢，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追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容让这个世界的神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只变成只看眼前的，像使徒彼得所讲的，我们只顾眼前的，看不见永世的，看不见永远的，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像各地的聚会呢，很多，你看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的情况里面，只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活动，啊，只有外面的一些工作，看不见神在教会中间那个荣耀的心意啊，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那感谢主，在那个被掳的年间，我们看见这少数的人，他们里面的眼睛人就是明亮的。他们明白神心中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忠心，用他们的行动，写下了旧约这一段美丽的历史，被掳归回的历史。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回来的日子也非常的迫近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机会不多，但愿主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为着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侍奉和工作，让我们用我们短暂的年日，为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写下最后的一段历史，能把荣耀归给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在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中，你不仅看见有神的作为，你在这里看见人的反应啊。那么这些人的反应，但愿今天成为我们里面重大的一个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下午，今天呢这一堂呢，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回归的历史中间的第一次的回归啊，这第一次的回归。我们知道，是神激动了外邦的这个君王古列啊。70年满了，那么下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啊。那么我们也讲过，但以理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当他读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被掳的年是70年的时候，他就在古列王元年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感谢主啊。所以这里不仅神激动古列王的心，也有圣徒们的祷告配合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着主在末后时代的工作呢，能有迫切的祷告，仰望主快回来，啊，神的天国快快的降临。所以呢，在以斯拉记就记载的这个开端的行动，啊，是神的作为首先进来了，然后呢，我们就看见有了第一次的一班圣徒们的归回。我们昨天和弟兄姊妹讲到了，这一第一次的归回，他们所恢复的是神的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他们国破家亡，不仅以色列国被毁了，他们也没有了家，到了外邦去了。不仅他们没有家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了，神在地上也没有家了。所以这70年，以色列人过着的是无家的生活，神在地上也没有家，所以因此要恢复这个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都清楚，在圣经里面啊，神的家，这是神的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他在这个宇宙中就是要建立家。所以，我们今天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亲，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家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家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神在地上对着各处的聚会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他成为神的家，成为神可以安息的所在，成为神可以设立宝座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主的恩典，在各处都有我们的聚会。到底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一起的聚集是为了建立神的家，要使神在地上有安息的所在。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不是神的家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无家可归。哎呀，这是圣经中啊，弟兄姊妹叫人最心酸的一幅图画。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光有一些聚会的活动，不光是读经祷告，不仅是在这里侍奉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要叫我们的聚会有神家的实际。我们要活在这个家的实际里面。所以呢，这第一次的归回，他们就是怎么样呢？要来建造圣殿，感谢主啊！那大多数的人在巴比伦都没有感觉，但是在这里有少数的人，他们爱神，他们爱神的家，他们要在地上重新把圣殿建造起要叫神的家在地上能被建立。所以呢，这里是少数人的一个归回。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就看见啊，那么第一批归回的人4万多人，再加上那些仆役和那些唱歌人，总共加起来大概5万多人这5万多人呢，在整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呢，这是非常的少数所以他们被称作是余数。就这少数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心意，他们有反应，他们愿意答应神的心，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在其中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些人他们是领袖，特别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这2个人是当时最主要的2个领袖。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神的家中，神的儿女中间是需要有好的领袖的那么现在呢，所罗巴伯跟耶稣呀，他们两个是好的领袖。那么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代表性的人物。刚才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第2章的时候呢，那许多的人，虽然有很多人名字没有记载，但是在那些数目的里面，都是神所纪念的。那个数目在神的跟前，好像是写在神的纪念册上。不过呢， 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这两个人，他们的带领啊，以色列人，那么有了一批人，就可以跟着一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他们是主的见证人，他们也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啊，为神创造历史的人，这个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呢，当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刚强的属灵人，那这些有大有恩赐的人，不是的。这两个领袖啊，非常的软弱啊，非常的软弱啊。那么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啊，详细的去讲明他们的这个一生的生活，那么我们把他们的特点呢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因为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大的激励啊。所以被掳归回的这段的历史开头所回去的这班人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个个都是多属灵多刚强的，不是，他们是一般软弱的人。所以因着他们的光景，叫我们这些今天觉得软弱的人更是得到鼓舞和激励，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被主用。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轻看自己啊！当然了，我们不能骄傲，骄傲是犯罪，但是也不能轻看自己。既然主拣选我们，但愿我们也能有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心智，在主面前来侍奉主。感谢主，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先看所罗巴伯啊，这是当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啊，是神特别这个使用这个所罗巴伯啊。那么他有什么特点呢？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里面呢，讲到所罗巴伯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说呢，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神的灵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所罗巴伯呢，没有任何的势力。他跟当代的很多的人也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不像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跟当代的王还认识，所罗巴伯没有这个关系，他没有势力可以用，他呢也没有才能，他不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恩赐的一个神的仆人，他非常的软弱。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读到所罗巴伯的故事呢，就对我个人就产生非常大的激励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时候软弱，也像所罗巴伯一样，既没有势力，也没有才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他依靠神的灵。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侍奉不是靠着外面的势力，也不是靠着外面的人的才干、恩赐，那是依靠里面的灵就可以。所以保罗呢，他本来你看是一个很有恩赐、很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他说：“我用心灵侍奉神，用灵侍奉神。”所以呢，今天呢，在地上你可以彰显势力、彰显才能，但是侍奉神不需要这些东西。侍奉神最重要是灵，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啊！每个基督徒都要注意灵里面的光景。你的灵里面的光景如果是对的，是好的，神就可以使用你了啊！所以这是所罗巴伯所给我们 看见了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感谢主啊，他做领袖，他不是凭着他的恩赐，那是因为他的灵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呢，他手拿线砣，这个很重要啊。虽然他没有多大的恩赐啊，但是呢，他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切都按照神的标准。他只拿了一个小小的线砣，弟兄姊妹晓得那个线砣吗？今天可能你们在人建造房屋时候看不见这个东西了。我们有现代的科技，从前人呢，那么要建造房屋，特别在筑墙的时候，需要拿着一个线砣啊，那么比较标准的就是一个绳子底下吊着一个铁锥啊，那么有的呢，我小的时候看见的，有的地方呢，那个乡下人在那里建筑他自己的那些房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条绳子底下绑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坠下来就有个直线，他可以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墙呢能盖得很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手拿线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他愿意用神的标准，虽然光景非常的不好，但是所罗巴伯绝不降低神的标准，所以这个叫神的心非常的满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侍奉主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标准，我们用人的传统，用人的才干、人的说法、人的口才，不，弟兄姊妹们，侍奉主要按神的标准。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要问一问，符不符合神的标准？如果不符合神的标准，不能做的。所以，所罗巴伯虽然很软弱，但是他绝不降低神的标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偏离，就是因为什么？离开了神的标准啊。那么，特别这里讲他手拿线砣，本来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是有准绳的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标准。但是在所罗巴伯这个小小的侍奉的里面呢，你不需要拉那么大的绳子。他也拉一个准绳，啊，你看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能看见这幅图画吗？但愿这个给我们带来激励啊！所罗巴伯是一个按照神的标准行事的一个人那么第三件事情，所罗巴伯在小事上忠心，他不因为回到了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没有了过去以色列人那种的财富和那么多的一些工匠们的建造，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建造起来的那个圣殿是非常小的。但是不要紧，神所要的是标准，你虽然很小，但是你按照神的标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即使你能做大的一个圣殿，你能盖多大的圣殿给神住呢？天地都容不下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呢，神不在乎地上的这个大小，但是呢，神非常在乎他能不能按照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在这里来建造。感谢主，所罗巴伯没有轻看神给他这个小的托付，所以在所罗巴伯的日子都是小事情，没有大事情。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一直寄望大事情，不必寄望大事情，在小事上忠心啊。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要在小事上忠心，神的心就能满足。所以呢，你可以看见所罗巴伯这个领袖呢，他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像摩西啊，像大卫啊，那种的，有那种的身量啊，那种的表现的一个领袖。 虽然他的光景非常的软弱，但是呢，这三件事情摸到神的心，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主也希望兴起神的百姓啊，愿我们从所罗巴伯呢能得到一些的激励啊。那弟兄姊妹们，不仅所罗巴伯是这样，当初跟随他一同回去的那个大祭司耶稣亚呢，他的光景更不好啊。所以你读到耶稣亚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一直遭受仇敌攻击的人，撒旦天天在他旁边攻击。你看你这个什么样子？你这种情况你还能够侍奉神吗？啊，那么他穿的污秽的衣服，属灵光景也不行。但是呢，他有个心志，愿意侍奉神，所以神就指责撒旦，耶和华指责你啊，指责撒旦。他说：“你看见这个不是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觉神的怜悯是何其大。这根柴啊，放到火里面呢，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剩下一点点了。按照人来看是没有用的了，但是感谢神，神把它抽出来，神宝贵它。弟兄姊妹，常常我想到这幅图画，我就感觉神对我们是有何等大的怜悯。我们真是像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们被世界、被罪恶已经败坏到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了。按照神来看，根本是不能用的。但是神怜惜我们，神把我们当作火中所抽出来一根柴一样，神没有丢弃。所以神指责撒旦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形容说什么？形容耶稣亚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怜啊！弟兄姊妹们，即使他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神说我要赦免他所有一切的罪，啊，那么他有一点的心愿，愿意跟着所罗巴伯他们一同回到耶路撒冷去答应神的呼召，神就愿意使用他。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凡是愿意答应神的呼召的，不顾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的，主都能用，啊，所以耶稣呀，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并且呢，他的侍奉的光景呢也是不像样子的，因为他穿的大祭司，你看旧约的大祭司穿的那个袍子，那个戴的帽子，多么的尊贵，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华美的，对不对？他呢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并且是污秽的衣服，这说明呢，他的侍奉的光景是，非常的糟糕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神不在乎我们的外表情况怎样，神看我们的内心，神在乎我们的心愿，在乎我们愿意，非常的宝贵。所以呢，神就吩咐使者呢，把他脱下污秽，给他穿上华美，戴上清洁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当初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两个重要的领袖，感谢主，他们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仍旧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们有美好的属灵的一个反应啊，弟兄姊妹们。因此呢，他们就带着这几万人，也带着圣殿中原来有的那些器皿，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当初耶路撒冷呢，弟兄姊妹，原来那个地方是一片的荒凉荒地，感谢主。 那么，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就记载了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一段的历史啊。那么，在这段历史的里面呢，我想我们也不能够详细的每一个点都去述说、去解释啊。我把其中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重要的点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那么在那里呢，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那么这里说他们到了7月的时候啊，本来他们回去都各住在各城，那个时候他们就一同聚在耶路撒冷。圣经中有句非常宝贵的话，说什么？他们如同一人啊！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旨意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一个合一的思想啊。其实这个合一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啊，我们今天呢，所能领会的一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就是一啊。在英文里面就是 oneness，是一啊，这个思想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保罗用基督的身体啊来描述它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无论是会幕是圣殿，都是有很多不同的物质、不同的一些形状的一些材料把它组合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感觉上这个合一好像是一块一块的，不，到了新约时代中，保罗有一个重大的看见，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我们就能明白了，你的头和你的身体，无论在生命上，在性质上面都是一样，它不是一个拼凑的东西。所以今天神对教会的要求是合一，所以主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主的生命，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实际的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当初呢，他们这班人众人如同一人，在建造神家的事情上面，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必须有这个合一的一个思想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回去的人在心思上面是合一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呢？回去主要的目的是建造圣殿，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建造圣殿。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为了建造圣殿。所以因着这个，他们就众人如同一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啊，这个组合最重要的这个合一，乃是建立在神的旨意上，所以我常常讲，今天教会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合一，乃是在意象中的合一。我们是因着意象被结合的，那个结合才是真正的牢靠的结合。啊，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同一个背景，不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一个传统，啊。甚至你看见在基督教里面，有的是因着语言讲相同的话在一起，啊，相同的兴趣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都不行的，这个不能构成那个合一的那个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那个实际的，只有在意象上，因为你看见了神的旨意，我看见了神的旨意，你要建立神的家，我也建造神的家，所以我们在一起同工。所以我们一同服侍主，弟兄姊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7月时候到耶路撒冷，他们众人如同一人，你看见他们的心思、他们的目标、他们的行动都是一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历史中啊，圣灵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们呢，因着圣灵在人心灵里面所给人的一个看见。他们达到一个合一的一个光景啊，但是很可惜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众教会啊，各地的情况呢，都很少能够在意象上面能够有这样合一的一种表现，所以建造神的家啊， 那么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第一件事情，众人如同一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在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三章第八节呢，讲到了他们在那里哈，开始呢，先足坛啊，先足坛，是在第三章第三节那里啊，对不起，是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这里有一句话很好，就是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啊，他们那时候首先筑坛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他们献燔祭，啊，所以这个呢，一方面讲说他们现在恢复了奉献的生活，啊，神的儿女的奉献生活非常的重要，这个奉献的生活呢，是用祭坛来代表的。实在来讲，什么叫奉献的生活呢？就把自己完全归给主了，啊！所以一只羊被宰杀放在祭坛上后呢，用火把它焚烧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奉献的生活就叫我们活着无起，啊！所以他们这一班归回的人，他们有强烈的心志。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生活，我们全心为着神的家，为着建造这个圣殿而生活。所以需要有奉献的生活，神的家才能被建立起来呢。那么这里讲到在原有的根基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说呢，你不能用神所用的方法之外的方法。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祭坛呢，也是预表着十字架。今天呢，你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十字架。我们晓得，在今天地上的众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了人的经验，用了人的道德观念，用了人的伦理，用了人的学问，弟兄姊妹代替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信息今天在地上，也是很少被传递的，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在十字架这里才能对付人的己，才能叫我们不为自己生活，为神生活，是吧？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只有活在这个真正的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十字架的原则就是向自己死，向神活，是吧？弟兄姊妹们，这个原有的根基，你不能破坏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那个根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认识十字架的意义，要原原本本的传递十字架的真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必须恢复奉献的生活。神的儿女应该知道，把自己献给神，这是最有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们不仅这样，他们也守住逢节啊。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了坛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守住逢节。弟兄姊妹懂得住逢节的意思啊。祝棚节就是他们宣告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扎根在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对世界上来讲，我们是客旅，是寄居。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啊。所以，今天呢，最好的是什么呢？为着神的家活着，为着神的心意活着啊。所以这第二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弟兄姊妹，这都是今天神在地上工作中间重要的恢复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你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为什么这段的历史呢，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呢？ 因为他们每样事物都按照神的心意把它恢复起来了。好，然后到了第三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呢？建造殿的根基啊，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拆毁到一个地步啊，连根基都被毁坏了啊，所以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的这个根基。我们也许今天哈会想，为什么当初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如果找一块地，是吧？那么在那里把圣殿建造起来不是可以吗？对不对？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因为神定规的，耶路撒冷必须在迦南美地，圣殿必须建造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你知道吗？依照今天呢，以色列人还是有这个观念的，这个观念是牢不可破的观念，但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要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呢？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立殿的根基，所以他们先把殿的根基把它建造起来，因为你建造神的家。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东西，啊，建造一个房屋啊，基础是最重要的东西，啊，那么当然了，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殿的根基是美好的大石头做成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需要采取石头来，把那个殿的根基重新把它建起来，所以因此他们需要花钱，需要雇工匠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这是一个神旨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所以呢，神把这一个启示给使徒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那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啊，今天呢，神家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基督。神家的根基不是任何人呐、不是任何的组织啊，在教会历史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有很多人被神所用，因为他们大有恩赐，他们大有名望，所以到后来有很多聚会都用了他们的名字了。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今天我们晓得，教会的根基只能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没有任何人是教神家的根基。我们前面也有很多前面的弟兄们，他们是大有恩赐被神所用的，但是我们敬重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不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不是建造在他们身上的，这不行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根基，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啊，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他深深的领悟明白这件事情，就在哥罗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一切都要照着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那个根基，每样事物都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说，神的家中呢，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没有这些人的。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呢，那么建立这个殿的这个根基。这个在外面看起来，他们回去是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他们的宝贵点就在这里，啊！虽然他们所立的根基赶不上从前了，所以圣经记载说呢，那个见过从前老殿的人呢，哎呀，他们就痛哭啊，那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啊，因为什么呢？他们看见现在要建造起来的殿呢，远赶不上从前了，他们心里面难过了啊。那么年轻的一代呢，不懂就欢呼了， 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引动他们里面的情绪，但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做这件事情是叫神的心欢喜的一件事情。哎呀，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根基是基督，我们要追求认识基督。我在福州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保罗一生在地上的那个目标就是什么？要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彰显基督，这是保罗的心志啊！但愿这个也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志。你在教会里追求什么？你在属灵生活中你追求什么？愿主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带回到神所要的那个情况的里面，所以这班人，他们一同起来，力量圣殿的这个根基，哇，非常的宝贵。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根基上面呢，就开始要起来做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在第六章所告诉我他们，告诉我们，真的，他们最后把殿把它修成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非常的艰难。首先呢，我们就看见他们有仇敌的干扰，这般撒旦的差役，他们阻挡神家的建造，就他们就起来干扰。他们开头呢，你看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什么？要求重建，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好事情吗？他说你们建，我们跟你们一起建。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小心这里的一个原则，因为这是一个混杂的原则。今天呢，建造神的家，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他们需要有相同的看见。他们知道如何建造神的殿，这班人根本他们的用意就是不对的。他们也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呢，在建造神家的事上，非常惧怕的就是混杂，啊，弟兄姊妹们要小心啊！今天呢，整个基督教都是非常的混杂。如果我们容让那些混杂的东西进到聚会的里面来了，这个聚会就非常难建立啊。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啊，是他们暂时要我去帮助他们。我一到那里去的时候呢，那里的人大声的宣告说：“我们这里的聚会是无宗无派的。”他的意思就警告我：“你不要把你的那个什么带来，我们这里是无宗无派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呢，他们不是无宗无派。他们是各宗各派，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个混杂的不得了。所以每一次开侍奉聚会，大家就争吵不休啊。聚会教会里面人今天这个意见，明天那个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千万的在主面前小心，在建造神家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有相同的看见，相同的意念。绝不能容许它变成一个混杂的一个情况。一旦有混杂的情况进来，这个家就建不起来了。这仇敌的工作，混乱神的家，直到今天他还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人把这个那个东西带进来是不行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们拒绝了他们一同的建，他们就在旁边怎么样，就做这样讲那样批评，那么使他们手发软。哎呀，这个也是在侍奉上面啊，一个叫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总看见有很多人脱手脱脚的，叫你手脚发软，你没有办法能按照神的旨意做。所以这都是仇敌非常厉害的工作啊。但是呢，感谢主，他们这一班回去的人，虽然他们的光景是不是怎样好的，但是他们同心的对付仇敌。他说， 我们建造圣殿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关啊，我们自己为耶和华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们，仇敌不甘心，所以人就是鼓动了一些的势力阻挡，结果到最后连当代的皇帝就起来反对他们，所以因此呢，那个工作一停就停了16年。大概16年的时间，哎呀，这是在建造神家的事情上面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呢？今天神的家要被建立，在这个世界中被建立，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有非常厉害仇敌的干扰，那么。这些人都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因此他们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消极的思想。有人说：“哎呀，大概是建殿的时间还没到了，我们再等一等吧。”有的人就说：“好了，既然这个时间没到，就盖自己的房屋了，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去了。神的殿就荒凉在那，神的家荒凉，不管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叫他们。有些人心里面是很伤痛的啊，但是感谢主，主在这个时候呢，兴起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啊，好像在那16年黑暗的时间里面呢，忽然呢发出两道光两个大灯被带进来了，两个大光被带进来了。哦，给神的百姓带来很大的鼓舞，弟兄姊妹，这是两个先知。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地上的教会，先知的讲论人就是很重要的，先知的执事都是恢复的执事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世纪，我们知道的是大光的时代啊，圣灵在地上做了最大的启示，你看见。从使徒们啊，中间有彼得、保罗、约翰，他们带进大量的亮光，把神历史历代隐藏的光带到地上，那是一个大光的时代。但是很可惜呢，到第二个世纪就开始慢慢的下去了，到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一下之间进入黑暗的时期。那个黑暗的时期还不是16年呢，1000年呢，就黑暗。到后来呢，神把光赐给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有了一点光，所以神的百姓得到点释放，但是不够的。一直到了19、20世纪，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历史上面的大光时代。神兴起了那么多的弟兄，他们把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在圣灵的启示中，都把它解开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属灵的遗产呢。那实在是一个大光的时代，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仅脱离了当初的这个天主教，他们连后来的教会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的情况，也都把它显明出来了，一直能把教会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如同初期的。教会的情况一样，但是很可惜啊，弟兄们告诉我们，经过了20、30年之后呢，这个光景又开始衰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非常需要主话语的亮光啊！但愿主兴起一些弟兄们，仍旧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向。灯照在暗处一样，把神的儿女们的光景显明。感谢主，主兴起了这两个先知，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尽他们的功用啊，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迦利亚。读圣经人都晓得，哈该是个年老的人，撒迦利亚是个年轻的人啊。感谢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都是圣经中非常宝贵的书信啊。我们今天呢，不可能 来完全解释这两卷书啊。但是呢，我把他们的执事的重点呢，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啊。如我们刚才读了一点哈该书的执事呢，我们看看哈该的执事呢，他有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呢，主要就是针对着神儿女的心啊，因为那个16年呢，已经叫神百姓的心涣散，他们觉得没有指望，他们奔赴自己的生活去了，所以呢，哈该呢，首先要把他们的心把它收回。所以哈该书里面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叫他们重新注意他们的心。哈该要提醒他们说呢，从前你们的心里面是有神的殿，现在你们的心里还有神的殿吗？啊，这位老先知啊，非常的啊有感情的，把主的话带给以色列的百姓，要叫他们醒察，要叫他们追想，这两件事情呢，都是跟心有关的。那个醒察就是，你们看查查看，到底现在你们的心在什么上面呢？你醒察意思，到底你们现在把你们的心放在什么上面？今天我们要问一问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什么上面呢？放在我们的事业，放在我们的家庭，放在我们的工作，放在我们的享受上去了呢？还是我们的心中仍旧有神的家？弟兄姊妹们，哈该要用这个来问我们啊。第二件事情就追想你们的心是如何？你看你们从前的心是爱神的，所以你们那个时候跟随神，神有祝福的。今天呢，你们心不在了，祝福都没有了。所以呢，哈该的指示是挽回神的心，转向神的家，希望呢，他们仍旧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呢，活在神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我们的心不在这里，那我们所做的就没有多少的价值。神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但愿主的爱浇灌我们，让我们里面一个真正爱主的心，爱神的家。在一片荒凉的光景中，但愿有弟兄姊妹像被掳归回的人一样，能够被主得着。所以这16年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让整个环境都变得黑暗。在这里，哈该发出了极大的亮光，照亮他们的心。结果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因着哈该把他们的心挽回了，所以他们就起来重新建造了啊。那么神不仅用哈该，神还用了撒迦利亚这个年轻的先知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啊。他首先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呢？他鼓励当时的百姓们，你们仍旧要相信你们的领袖。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的光景很不行，但是呢，撒迦利亚让他们看见他们的长处啊，要叫他们恢复对领袖的一个信心啊，仍旧愿意顺服他们的带领，起来建造，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教会中都能出现好的领袖。啊，能带领弟兄姊妹，啊，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学会顺服，能配合领袖一同在这里来建立神的家。那么，撒迦利亚第一件事情是激励他们，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叫撒迦利亚的书就是要叫 神的百姓回转，整个光景要求他们回转。其实这个回转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就是悔改的意思啊，要能够转回到神的跟前去，不要一直在错误的里面啊。你知道神的儿女们呢，因着有的时候的环境太黑暗复杂，太没希望了，所以神儿女的景象变得因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呢，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呢来扭转他们，叫他们能够面向神。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最厉害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犯了错也不认啊。所以你看，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魔鬼是从来不会认错的。那魔鬼把这个败坏的性质弄到人里面去之后呢，哎，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也没有一个人认错的，都是别人错的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败坏的天性在人的里面，所以呢，以至于在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中，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落在一个错误里面呢。就是不肯回转，因为回转了要付代价，怎么都不肯回转，啊，用我们最普通的话来讲，就死不认错了，啊，弟兄姊妹们，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感谢神，神就借着撒迦利亚重新扭转神的百姓的脸，转回向神。他的指示中间最重要是什么呢？一个是意象。另外一个就是预言啊，那么撒迦利亚用意象、用预言，把神儿女们的脸面，把它扭转，重新回转到神的跟前。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先知在那个困难的时代中，产生了一个无比的功效。所以，当他们发出这些神的启示的言语的时候呢，感谢主杀，所罗巴伯这班人呢，他们就立刻的就起来，开始建造，从软弱变为刚强。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即使经过了16年的情况，他们林里面的光景没有完全的黑暗，人就是有感觉的，所以他们对着神所说的话语，他们仍旧能够有反应。感谢主，他们因着先知们的帮助，还有因着神眼目的看顾，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地把圣殿修成了。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快乐、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了，他们就在那里把圣殿行了奉献的礼，然后呢，祭司们就开始侍奉，然后他们就开始起来守逾越节。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个很多圣经中神心意中所要的事物，就逐渐一件件的都被恢复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把神的家建造起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神心中最盼望的就是各地的聚会能把家的实际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聚会必定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神在这里不能得到安息，我们也不能没有安息。神不能把宝座设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仇敌的权势就无法可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家必须要恢复。但愿主使我们爱神， 也爱神的家。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真正的爱，对神的爱，是爱神和神的家，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爱。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但愿弟兄姊妹们在不多的年日的里面，我们共同的起来，有个心，如同大卫一样，一心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我们要叫我们的聚会带进神的主权，带进神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不在乎工作外表的大小，也不在乎聚会人数的众多或者是稀少，弟兄姊妹们，被掳归回的历史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那个实际，神所要的是否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把神所要的事物把它恢复起来。但愿神借着这一段的历史，激发我们弟兄姊妹们所有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时候已经不多了，主给我们的机会也不多了。但愿我们能像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在地上荣耀主的名，使主的心得到满足。好，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么清楚的图画放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也同样处在一个非常荒凉、黑暗的时代中。主，我们知道你快要回来了，你对我们有所寄望。但愿当你的灵在全地做机动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响应，我们能有美好的反应。答应你自己的呼召，起来建造神的家。主啊，愿我们各地的聚会都是你安息的所在。让我们弟兄姊妹活在家中，活在家的实际里面，不仅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里让基督被高举。主啊，愿你把建造你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清清楚楚地放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同心的，一同在这里来侍奉、来建造。亲爱的主，不仅让你得到安息的所在，但愿你的宝座显在我们中间，你的主权、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也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心中实在是渴望，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心愿祷告、仰望，求主来成全。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请你对老师的这一段信息回应的。